北京姑娘范杰在墨尔本一家叫做 Worm Lovers 的企业从事城市农业的推广。范杰说，城市农业不只是鼓励城市居民在后院或者是阳台实现种菜乐，其实这么做有着非常深远的环保和社会意义。范杰是墨尔本大学的环境学硕士，他说自己跟可持续生态农业结缘始于大学时候去参加 WOOF 易农乐的农场工作换食宿。他觉得有些人认为生态农业是有钱人的游戏，没钱人买不起高价的 organic 蔬果就跟生态农业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实现生态农业恰恰需要我们普通人都能参与，而在澳洲我们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身体力行地支持它，做到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吴英对范杰的采访。
我的本科在国内读传媒，但是我从小就很关注环境问题，然后我又很喜欢吃。我在城里面长大的话就很好奇，哎，这个食物具体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长在地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本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通过一个叫 WOOF 的一个平台去劳动换食宿的形式到当地的有机农场去工作和学习。刚开始想着说我只是多锻炼锻炼英语，了解一下食物的文化，但是没想到那一次的经历会让我更多的把我关注的这两点结合了起来，就是食物还有环境。
可能我们很多人尤其80后90后这几代都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根本不会想到谈中餐背后究竟是经过怎么样一个过程出来的。那你当时在进行这样一个交换的过程中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呢？
其实我到那个农场以后我最大的体会就是真的很接地气了，以前都是在高楼大厦里面住，周围全都是钢筋水泥，城市里面的绿化也经常就是像北京那种空气污染那么严重，就算是绿油油的叶子也是都是蒙着灰的那种感觉，很少有机会亲自去从育苗然后到把这些移栽到室外慢慢去了解。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个整体的观念的转变吧，就是以前我会觉得食物就是农民伯伯家种出来的好像很简单的那种样子，但是其实它背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环境还有人工的这些代价我们其实都没有特别的意识到。我们在当时在农场的时候除了白天会一起去劳作呀，然后晚上还会一起看一些纪录片，然后去讨论现在的这个食物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会称现在这种大规模的单一性的这种农田种植方式为化石农业或者石油农业，因为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很多外界的物质和能量，而不像比如说再早之前最古老的我们这种种植的方式可能就是像中国也会这个什么桑基鱼塘或者有人畜粪便还田，是一个能量的循环。现在的这个农业生产需要很多外界的非常高碳排的这种能量投入，就是化肥比如说它就是通过石油加工的副产品，那很多大型的农业设备比如说拖拉机啊或者收割机啊很多这个都是要依赖石油去运作。另外可能大家以前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个食物的生产体系越来越多的它生产的过程和消费者的距离越来越远，英文有一个概念叫 food miles， 就是这个食物里程越来越长。我们可能现在吃的很多东西是智利生产的或者欧洲那边生产的离我们很远，这个是由全球化的这个经济体系去操控了。食物它从一个我们生活的类似一个必需品它变成了一种商品的感觉，所以在哪生产最经济最高效才在哪生产，但是其他的事情就都被放在后面考虑。比如说如果在远处生产要运到我们就是家附近的超市或者市场的话，这个过程中不论这个运输过程还有一些冷链的话它也都非常依赖于石油。所以 大家都知道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嘛，如果有一天这个东西没有了，或者它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贵，那我们的食物价格也会越来越贵，甚至如果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啊，影响我们的铁路或者其他的运输渠道，我们甚至都会有粮食危机。所以这是一个特别不可持续的石油农业，如果我们全都依赖它，不是说它没有任何优势了，但是如果我们全都想说我们就依赖这个的话，它真的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加工的生产的一个链条。然后还有一方面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社会上面的代价，社会代价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中间可能存在很多的中间商，真正的农业生产者实际上他们种东西他们获得的利润是很少的，不管是南美秘鲁种咖啡的这些农民，还是比如说我们西北种玉米的农民，他们其实为什么农民一直很穷啊，很多国家农民都很穷，因为他们拿不到太多钱，利润都是从中间商这样一点一点加上来的。所以就是种植的人更关心的可能就是如何减少成本，那像很多国家他们的政府补贴农业部门都会说我去补贴你买化肥买农资，就是有一些就是
农药
对对对，真的是非常怎么说呢，这个趋势就是在推动所有人都往大规模的这个石油农业的方向去发展，而没有去想说这个方式可能对于食物的健康、生态环境的健康以及生产这个食物的人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我们也习惯了买很便宜的菜，在澳洲可能还有点贵，但是在中国更便宜，都是通过大规模的这个政府的补贴，像化肥啊什么的就是一撒到地里面就不用管了，就真的很便宜。但是我们应该多多去了解，而不是想说我就习惯了超市里面我一年四季我所有的蔬菜我都可以买得到，觉得这个是很理所应当，但是暂时我们可能体会不到这个后面有多少隐藏的这些代价，慢慢的随着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全球的这个，其实现在就有一点点能感觉到，比如说之前的山火还有国内的洪灾都会影响这种不太稳定的全球化的这种植物生产体系。
那你当时去参加这样一个交换的农场是在什么地方？那个农场是生产什么东西？你们当时在那边去身体力行的生活的时候，你们有感觉到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我自从去了那个英国的农场以后，我就热衷于跑农场了，后来在国内也跑了大大小小几个农场，后来在德国也是走了两三个农场，他们各有各的不同。因为这个 WOOF 这个平台就是它是 WWOOF， 意思是 Worldwide Opportunities on Organic Farms， 它参与的这个平台的农场它不一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主要是生产食物然后可能会去在当地去销售的这么一个形式，可能有的就是一个人家的后院，他说希望去有志愿者来帮忙打理，或者有的是像我第一次去的这一个农场，我在那待了有50天吧，是一个兽医，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然疗法而且想实践自给自足这么一个生活方式的人，他有很多的地打理不过来，所以他大多数地都租给一个有机的畜牧业的一个人给让他去放牛，然后呢他自己开辟了一个小的菜园子，他想说如果我这个菜园子的菜可以供应我自己以及我这个农场上面的这些义工来一起吃，然后我们自己来通过堆肥然后让这么一个小的循环可持续下去，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而我们就是一些去参与去体会然后学习种植的这些知识的这些义工，我们从堆肥开始去培养这个土壤，在健康的土壤上种出来的食物，然后我们再把它拿到厨房里面一起去加工，这一个过程你真的是完全就是可以参与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循环里面，然后我们在厨房里面厨余垃圾再拿回去去堆肥， 就是你能感觉到哇，这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这么一个系统。但是我们很多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让这个系统就没有再有了。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想让大家都去回到什么刀耕火种这种原始的环境中，但是我们也应该想想，其实我们之前很多好的这些祖先留下的智慧，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它介绍到城市里面来。之前我们参加 International Flowers and Garden Show， 因为这边维多利亚州是花园之州，然后每年都会举行这么一个 show， 然后有一个标语就是 Do you want a city in a garden or a garden in a city？ 我觉得这个话就让我觉得哎呀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生活其实按说本身我们是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我们本来我们祖宗也会说天人合一嘛，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会慢慢的就会说我们要远离它，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的技术发达到我们不需要自然了。但是其实自然也好，健康的土壤、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非常基础我们依赖的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 organic 或者生态农业吧，很多人印象中间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去超市里面或者什么地方买一些 organic 的东西，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卖的特别贵，然后就是觉得它有些时候长得还有点歪瓜裂枣的，不像是平常摆在货架上的那么漂亮，个头还特别大。那这个 organic 或者是这种生态农业，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意义？
我觉得生态农业首先就是我在考虑生产这个食物的经济效益以外，我也要考虑整个系统它的自然还有社会效益。像我刚才提到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石油农业，基本上生态效益考虑的是很少的，包括社会的效益。所以自然农法种植的这个农场，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这些因素，不光是说我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而是说我怎么样保持我这一方水土，怎么样去通过我的种植来逐年去做土壤的改良。像我们用化肥比如说尿素啊这些粉状的或者液体状的撒到地里面，其实效果会很明显，就是粮食产量提升的会很快，但是土壤会一年一年逐渐酸化，逐渐板结。包括我们生产比如说草莓是一个很有
代表性的例子，
对，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草莓它本身是贴着地生长的嘛，所以土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或者真菌会让草莓生病。大多数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啪，我喷一层这个除菌剂，让这个生长草莓的土地就变成一个无菌的环境，然后让草莓这样长起来不是挺健康的吗？但是说实在的，这个就是一个只是在意我眼前我生产出来的多少，但是这个土地如果没有菌了，其实土壤里面每一小勺茶勺土壤里面的微生物的总和就是超过了全世界人口的数量，有几十亿个。这些微生物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包括我们堆肥也是需要通过人为的方法去鼓励一些好的微生物帮我们去降解这些有机厨余的这些垃圾。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全都灭菌了的话，我们不光把坏的杀死了，把好的也都杀死了，这个土壤非常的脆弱，但是如果有什么生什么病的话，没有一些健康的菌来去制衡不好的菌。所以包括大规模单一化的种植也是，现在这个害虫也好病菌也好，它们的繁殖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育种的速度，有的时候就是通过传统的育种五六年才能出来一个新的抗病的品种，但是因为我们用的药越来越多，这些细菌微生物还有一些虫害，它们的这个进化然后突变然后变异出新的抗药性品种的这个速度也在加快，所以就是人把自己和自然对立起来了。但是自然农法的话，我们就会说我们顺应自然的方法去做事情，而且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去考虑，我们每年要往这个土壤里面放堆肥，我们种植这个植物我们可以考虑怎么样通过这个轮作还有套种兼种这些方法来让更合适种在一起的植物种在一起。 包括比如说你种西红柿可以种一些大蒜在旁边，它可以去避免一些喜欢吃西红柿的这些虫害侵蚀它，所以就是通过这样子物理性的或者一些生物性的这些智慧去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也许没有像传统这些用农药见效那么快，但是长远来看这个真的是最健康也是最顺应自然的一种耕作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我们好像也能够从中吸取到一些教训，就是人类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真的不是说魔高一尺道就一定能够高一丈，我们就一定能把它压下来。就像新冠这个疫情的遏制，到目前为止我们最有效的是保持一个肢体的距离，用物理的方法来去隔绝它的传播。
对，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新冠疫情的控制和你所讲的这个生态农业之间做一些类比，还是很有相似之处的。
的确的确，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它不一定不存在，这次新冠就是因为病毒嘛，平时看不见我们也不会太在意，但是它要是真的出来的话可能就会让所有世界的经济都瘫痪。像微生物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可能平时都看不到，但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他们可能帮助我们发酵面包的菌种，做啤酒，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广泛的运用在跟食物有关的，包括我们土壤里面我们很注重这个微生物有益菌群的培养。如果只是在意哎，我这个植物它长得多快，然后它长出来一个形状是不是这样子，嗯，短视的这种农业的发展的趋势，我觉得是挺
让人觉得挺可怕也挺可悲的。
是是是，挺值得让人思考的。
其实刚才你给我们讲到的这个生态农业的一幅图景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他们也会觉得非常向往，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呢，我们也是在家里面自己种菜，尤其在疫情之下也有一个放松身心这个消遣时光的一个很好的作用。
嗯，
那么对于你，因为你在这方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你觉得如果想要说身体力行的支持或者是实践这种生态农业，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首先我很鼓励大家可以多多了解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样生产的。其实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它都会有它的后果的。如果我们选择支持大部分时间都在买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来源的食物，或者就是远距离运输的这些食物而不是本地的这些食物的话，它的这些隐形的环境负担可能都会有。所以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尽量多购买我们本地的这些蔬菜，尝试去支持生态种植的这些小农。因为其实除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好以外，它也对环境然后对这个社会的健康也会更好。
嗯，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纯净健康无污染的，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我们每天去买食物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的选票，我们希望什么样子的农业就是发展的会更好。对，其实这是我们投出来的一个票，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支持健康的这种生产模式。比如说在国外还有国内现在慢慢兴起的我们叫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 就是一个不是说去只是去超市，而是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有农夫市集，就会专门请方圆比如说100公里或者50公里之内的这些生产者来这边卖东西，所以你还有机会真的见到生产者，我觉得也蛮奢侈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说哎，这个品种我没见过，在之前超市他可能会告诉你哎，这个是本地特有的一个原生的品种，它是哪个季节最好吃，怎么样做最好吃，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理解这个食物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或者会有
长得这么歪瓜裂枣的。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有很多这个迷思，就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没见过的都是转基因的，或者就是上面有歪瓜裂枣都是长坏了的。但是其实 很多时候比如说黄瓜它自然是弯曲的，这边的我不知道，在国内我们吃的那种带刺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自然状态下弯曲的，但是大家都喜欢直的，那他们就只能用一些激素然后保证黄瓜能长得直，一些激素来维持那个黄花在上面长着，看起来就像最、最新鲜的感觉。对，所以有很多细节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生产者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如果本地有农夫市集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去跟真正生产这些食物的人去聊聊天，也同时可以了解健康的食物生产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当然我想做生态农业或者是身体力行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种一种。其实你前面讲到了就是生态农业那么多的好处，但是我心里面就有点犯嘀咕，既然不能用农药，不能用化肥，是不是就表示它做起来会格外的艰难呢？格外的粒粒皆辛苦呢？
对啊对啊，在家种菜的很多群友都知道，就是你要没有几年的种菜经验，可能前几年都是颗粒无收，或者就是会出很多事故。但是在我们墨尔本当地有很多这种学习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城市公寓楼里面，没有自己可以适合种菜的这些阳台也好啊，或者地方空间也好，墨尔本会有很多 community garden， 或者在 community center 旁边有一个小的一个种植区域，这个它就是一个当地政府也很支持的一个增进社区氛围，然后也让大家在劳作种植的过程中认识你的邻居，然后学习一些种菜的技能，回归这个最本质土地的过程吧。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下决心说我自己要去开辟我的院子去种菜，或者说希望多多去交流去学习的话，可以搜搜家附近有没有什么 community garden。 然后呢，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的话，我觉得确实刚开始尝试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失败，但又有很多惊喜，因为家里面毕竟跟农场的这个生产条件，比如说阳光的照射时间呀，或者土壤本身的状况啊，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有的家里面可能你买过来的房子正好之前的人很喜欢打理这个花园，所以它的那个土壤它每年都会往上面放堆肥增加有机质，所以它土壤本身很好，所以你会意外收获说种起来很棒。但是呢，有的地方可能就会发现，哎呀，比如说住离海比较近的地方的人，可能他那个土壤里面沙子很严重，就不顾水，浇了多少水它都就干了。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堆肥，然后往我们的这个土壤里面增加更多的有机质。我觉得农业就是这种特别一分劳动一分收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只要愿意去耕作，每一年都在慢慢的把物质循环的事情做好，把家里面的厨余垃圾做成好的肥料，然后归还到你的土地上面，那你的土地一定会给你很好的这个回报的。
你刚刚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时候，我一直在拼命的隔空点头同意。
是是是，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为什么很多有机的东西这么贵呢？贵就贵在人工成本了，因为本身可能是我大规模飞机飞过去撒一片药就能搞好的事，人工的话可能就会我要想怎么样去用生物治理啊，我或者怎么样就是经常去巡视的农场才会了解，哎，可能有什么潜在的虫害的危险，然后呢控制的方式也是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确实很多人在家种菜都说，哎呀，我这投入的时间真的是跟我收获出来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刚开始不太熟悉怎么样种菜，我说就不成比例啊。但是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天天在院子里劳作的时候可以晒晒太阳，做一些轻微的这些运动，对身心真的很健康很有益处。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生态农业的东西，也说了很多土壤的这个能量循环。
对，
今天我们这个采访的最后我就要向你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外号叫蚯蚓姑娘，就是说你在蚯蚓堆肥方面其实是一位达人。蚯蚓堆肥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试，我自己呢以前也在家试过，很不幸的是最后我收获的是一堆蚯蚓的尸体和一堆臭水。这很不成功的例子。所以呢，我想请你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可以传授的经验呢？
其实我觉得 在墨尔本的这种气候来讲，蚯蚓堆肥真的是很合适的。只要你给堆肥桶放在一个比较阴凉的一个空间，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控制好温度，不要喂太多的食物让它升温，因为唯一能杀死蚯蚓的是高温，包括阳光直射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蚯蚓堆肥桶一下子升温，然后如果喂很多食物，蚯蚓来不及吃这些食物，开始自然的这种降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热量让蚯蚓去死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要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喂蚯蚓嘛，就厨余有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喂就好了嘛，但是其实也要注意它需要控制这么一个叫碳氮比的东西。
嗯，
我们厨余的这些新鲜的垃圾它水分很多，然后氮元素很高，但是我们还需要用一些碳元素高的一些东西把这个平衡给维持好，所以像一般家庭的话会希望大家放一些这个碎纸报纸也好，哪怕这个厨房用纸也好，都是氮元素比较高的，而且它们也可以吸水来避免这个蚯蚓堆肥变得特别的水分特别的高。
哦，对对对，
其实对，如果水分很高的话也会影响这个，因为蚯蚓堆肥是一个有氧发酵的过程，就是蚯蚓生活的环境它是需要很疏松，就是海绵式的那种土壤，所以包括你往里面放的食物太多然后开始发酵又没有放干的这些物质，碳含量比较高的物质都会让环境变得越来越无氧，但是无氧的环境下面就是另一组微生物在工作，他们大多数都会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这些臭味，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状况，所以就是要加碳含量比较高的东西，然后也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像我的话就是正常的蚯蚓堆肥是完全不会有臭味的，所以我家的堆肥箱是直接放在我这个公寓的厨房的，所以厨房垃圾随时产生就随时能够喂给蚯蚓。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不管用什么堆肥方法都要随时产生随时去堆肥，而不是让它在那边待一段时间可能开始要降解或者开始很臭了再去堆肥，这样子的话也会减少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可能会有小虫子呀，然后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臭味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之所以很推广蚯蚓堆肥也是因为它这个产出是非常的宝贵的，就是蚯蚓粪还有蚯蚓的这个液体肥，它们是有机肥料里面营养最全面的，而且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你收获来以后它就是像绵软的土壤一样，然后有土壤的这种芳香，你可以直接把它混合在你的这个表层土里面或者就是说盆土里面。但是我们也说蚯蚓堆肥的这个局限性就是它怕热怕光，所以如果家里面并没有这种阴凉或者避光的环境的话，或者有的人真的是克服不了心理的障碍说哎呀就是蚯蚓听起来就有点怕怕的，那也有其他的堆肥方法可以让大家使用，比如说室外这种大桶的这个有氧的堆肥，或者室内的小桶的这种博卡系堆肥，都是可以让大家选择的，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像有的人如果希望家里面所有的这些厨余垃圾都不要扔掉的话，他们还会用做酵素，就是结合酵素然后有氧堆肥博卡系堆肥蚯蚓堆肥就可以做到基本上有机垃圾就是零垃圾的这种状况，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有成就感。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决心要去做一些什么事儿的话，其实解决方案真的是很多的，网上的资料也特别的多。